王玉坤接着手谕之后不敢怠慢，在刑部里头挑选干员呢，看看谁有经验。哎，选出一个人，此人姓胡，叫胡元慧。胡元慧啊，现在是刑部里边主审官。胡元慧原来呢在满清做官，做过泸州的知府。太平军打到泸州的时候，胡元慧率领八班人马500多人投降了，立了功了，就这么一心愿加入太平军，屡立战功。定都天津之后，按照他的功劳把他派到刑部衙，在黄玉坤的领导下当着主审官，掌管太平天国的刑法。这个胡元慧过去又做过知府，学识非常深，两榜进士出身，经审问犯人有经验，所以举荐他来。胡元慧等到了东府一报道，杨世清不太高兴，杨秀清心说胡闹，他是个乡官，过去给清妖当官，我们天国那么多干才怎么不用用他呢？不叫人耻笑吗？再说官也太小了，审问这么大的案子他不合适。他又禀报了天王，争取洪天王的意见。洪秀全也知道案情重大呀，觉着这个胡元慧是官小点，怎么办呢？他代表你东府，我呢再派个人会审此案。你说派谁都行，派了个外行叫蒙德恩，就那个溜须拍马将。这个蒙德恩呢，除了溜须之外没能耐。天王信任降旨让蒙德恩当了主审，胡元慧当陪审，了解此案。蒙德恩受宠若惊啊，心说我也开堂审问，哎，也尝尝这什么滋味，有过把瘾。就这么的，在刑部大堂设下了宫位，供上天王的诏旨，供好了东王的大令，下边全准备。你想要审问犯人，准备什么呢？刑具，那刑具是五花八门的。清政府有的这全有，清政府没有的这也有。火盆铁烙的，铁链子烧的通红了，各种刑具都摆满了。蒙德恩往正中央一坐，胡元慧不敢坐的，虽然是陪审，站在旁边。八班仁义战唐军站立两旁，带罪犯审问那大麻子马师爷和张继庚被投入死牢啊！这不是当天的事情了，就关了好几天嘛。那马师爷本来就胆小，越琢磨越没有活路，心说话不定得怎么审呢，这热痰我滚不起，心路一窄，趁着旁人没注意，他把腿带解下来，自己把自己勒死了。他还算聪明，自杀了，就剩下一个大麻子。张继庚小眼转动着，这几天就傻了一样。张继庚琢磨着，我等着挨收拾，肯定升堂得问，哈哈，我竟在衙门里头待着了，我还不清楚。飞行拷打呀，不是人受的滋味。完了，我算烧了，怎么办？万无生理了，肯定我得死了。我临死也得拉个垫背的。蒙德恩奉旨审问罪犯。 就在东王府刑部大堂设下公案。这大堂啊还是倒座子，就是大白天这屋里也发暗，跟那倒座南衙开封府差不多少，阴森高大。所以审问罪犯的时候，白天也得点灯跟火把，更增加了恐怖气氛。蒙德恩身穿官服居中而坐，旁边站着个人，黄白净的40多岁，是他的助手司路官胡元惠。刑具列摆，杠子、夹棍、挠箍、套索、火盆、铁烙铁、辣椒水、胡椒面，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刑具，专门收拾人的。您说这玩意怪事不？有那个发明家发明出一些东西造福人类，像爱迪生的研究电灯啊、电话呀，斯蒂芬孙研究火车呀，瓦特研究蒸汽机呀，蔡伦造纸啊，你说多好。专门有那么一行人研究这玩意儿，折磨人，叫你怎么痛苦难当，叫你受罪，叫你受不了，专门研究这个。这刑具就这么玩意，就说清朝官员问案的时候，所有的刑具这都有，没有的刑具这也有，增加了不少花活呀。蒙德恩往这一坐，洋洋得意，心说话，这么大的案子，天王东王委托我审问，足以说明对我的信任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得撬开他们的嘴巴，把这些反骨妖人一网打尽。逮罪犯，逮罪犯，逮罪犯。哎呀，把那个上元县的丙生张丙元，也叫张继庚，给提上来。再看张继庚那张麻子脸呢，都扭曲了，都一个眼已经打封喉了，头发披散着，一走三颤，腿都软了。两个人掐着膀子薅着他，像拖死狗一样拖上公堂。滚！一松手他就趴那儿，后背一起一伏，大口大口的喘粗气。张继庚往左右一看，吓得头皮都发炸啊！上面是主审官，我这还有个陪审官，两旁边都是打手。张继庚心里说话，我是准死无疑啊！现在我只求一死，痛痛快快的把那刀磨得快快，咔嚓一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可现在做不到，求死不得呀！他们得问我的口供，我说个啥呀？我反正我也活不了了，我叫你们也好不了。这小子眼珠转动着，打着鬼点子。蒙德恩看看，一瞅就烦他。这张大麻子脸，罪犯，我且问，姓字名谁，祖居何处，以何为业？讲讲，快！
快回答。
是。
罪犯归金陵代管上元县永丰乡的人，现年30有七。这在胜兵没进城之前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是个丙生，家中别的人都不在。
没问题的了，你怎么做的反骨妖人？因何跟胜兵作对？你们同党究竟还有何人？哎，在金陵城里边还有多少党羽？谁是你的上司？你要如实讲来。
大人，事到了现在，我没理由不讲啊。凡是我知道的，我和盘托出。您听我想想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跟您说吧。因为我是朝廷的人啊，不怕您生气。大清朝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就觉得在那个环境里头活着逍遥自在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变成了太平天国，你们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我看不上，水火不通炉，因此我想领帮人把你们推倒，还想光复大清朝的江山社稷。
嗯，
这倒是实话。往下讲，哎，那我一个人也不行啊，我就得联络一帮人，人多了才有力量。后来通过我表哥吴伟堂啊，
叫什么？
吴伟堂，他把那小子跑了，他现在没事了，跑哪儿去了我是不知道啊。我们两个人见面之后，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，终于有人给联系好了。我们的顶头上司总负责人就是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向荣，向荣管着我们。你们查抄出来那些免死布火药，那都是他发下来的。我们一开始联络了800多人，要倒反朝阳门，把清军引进城来，结果事机不密，被你们发现了。这我不用细说了，让你们一网打尽，把那800多人全都处决了。但是呢，没全呢，还有我呢，我们还有一帮人你们没发现，我就躲到王府后花园去种菜去了。跟那马师爷我们又组织人，正想大张旗鼓干一场的时候，没想到掉进法网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
详细记两旁记。
那笔录官呢，那真是非笔，
你那说着这写的
一字不差，
一篇挨着一篇的记，
大堂是静悄悄的。往下说，你问我同党都有谁呀？也叫你们抓个不得理儿的。但是呢，还有张继庚说到这儿，贼眼睛转转，就说还有个屁，没了。我这回供什么呢？我把你们的人，凡是我能想起名字来的，我全供出来，我都说是我一党，这叫借刀杀人，让你们自己收拾你们自己的人，方晓我胸中之恨。
你说这小子读不读？凡是家的知道名的人可倒了霉。
还有我在东府死牢里被押的时候，那个监军姓孙，老孙头也是我们一党啊，孙国成也是你一党，
对，
是我一党。我现在豁出去了，我也没良心，我也不是人了。昨天晚上他跟我商量，他说你别着急，过两天抽空我把监狱的门打开就把你放出去。这昨天晚上还跟我讲。
哎呀，
好好好，
来人，
把孙国成给我抓起来。
还有谁？
还有朝阳门的你们的一个军帅，叫张佩林，也是没活的。还有朝阳门的监军马贵堂，也是没活的。还有老头眼睛不得劲儿，瞎么呲呲的，姓杨，叫杨文福，也是一伙的。啪啪啪，一口气都供出36个人。这36个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人。要说他怎么知道的？你想啊，他在城里头藏了1年多了，没事的提着个鼻子到处去闻，到处去打听，还能不知道点吗？通过这个的关系，那是谁呀、啊？说告诉他是监军，他叫什么名，他全记住了。原来他想发展这些人，由于条件所限不敢接近，但这些人的名字什么职务他都知道，多损的全给咬上了。蒙德恩一听，哎呦，收获甚大，闹了半天都是反骨妖人，这还了得？火票一下袭寻四处，把这些人全给抓。
这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打掉帽子，扒掉袍服，上上绳子，提到大堂上，让张继庚啊对证。
张继刚像疯狗一样，对，就是他，对，还有他，我们都秘密开过会。
哎呦，监狱那老孙头孙国成一听明白怎么回事，
大人冤枉啊，
他是无中生有啊，他是信口雌黄，绝无此事啊，把他押到死牢之中，我身为监军，我告诉他狱规，叫他好好遵守，这小子摇头晃屁股，不服管束，为此我打了他几下子，这小子怀恨在心呐、啊，今天把卑职给咬出来了，我怎么能跟那些人在一起呢？我怎么能反对天王，反对天国？冤枉啊，冤枉！这些人没一个不喊冤的。蒙德恩看了看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着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啊！这么心平气和地问你们，你们什么也不会说。我相信一会儿你们就会主动招供的。先拉下去，一个一个给我收拾，打！36-7个人倒了霉了，分心拷打。
大妈在旁跪着，一是害怕，一是解恨。
大妈的是打扮狠劲收拾，借你的手收拾你们的人，我出出气，我也算够本的。这些人能招供吗？不白之冤啊，不服啊，但受不了了，在这块小天地蒙德恩说了算，
杠子、夹棍、脑箍、铁烙的、老虎凳，
有的人怕收拾，没办法了，一看没好了，只好掉着眼泪承认了，对，我是反骨妖人，就得顺着说，你说了那不打你了，这就叫逼供信啊。 签字画押，马上定案，定成死罪，投入大牢。谁承认了就不收拾了。有些人不然，硬骨头。拿那孙国成和孙头来说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所有的刑具全敞了，仍然不承认。后来把舌头都咬碎了，疼的打的是血肉模糊，被抬上来用凉水泼过来，大麻子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心说哇，一会儿能不能收拾我呀？哎，我的奶奶，这都打的没人无面。蒙德恩看了看，孙国成，你到底招供不招供？这老头啊，眼角都瞪裂，顺着鼻子嘴都淌血，嗓子都哑了。蒙德恩呐，蒙德恩呐，你比反骨妖人呢还反呢，你不是人呐！我们太平天国怎么出来你这样的昏官？你诬陷好人，你不辨真伪，天涯爷呀，天父天兄啊，我冤啊，我冤啊！哈哈，看来你是铁嘴钢牙，我还有一招，指定能撬开你的嘴巴。来，啰嗦，他也不怎么研究出来的，用细铁丝和那猪鬃专扎人家这乳房，男的他不也有乳房吗？乳房有小眼儿，拿这玩意儿往里掏，你就是铜金刚铁罗汉也架不住。孙国成极度昏迷，最后在重刑之下化了功，不承认不行。哎，这不得了吗？你省着遭罪呀。头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刚退堂，胡元慧在旁边站着，胡元慧是陪审，就紧皱眉呀，今天这个事儿我当如何？